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待会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是由台湾高检署林秀明检察官呢来为大家服务哦。而且呢，今天来聊到这个主题，就是跟交通事故是有相关的，包含了刑事过失跟责任的认定，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不管是被害人也好。或者是过失责任怎么样去认定他，或者是说双方呢都没有遵守交通法规，会不会影响过失责任的这个认知呢？也有可能啊，对不对？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一些现场的证据如何保存啦，或者是如何收证啊等等，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明白。好，先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律大观园了。接下来聊到的就是跟大家呢这个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这一次的荣誉官协进会就荣誉官后人协进会呢，他们也在做一些更正在这个司法改革跟在所谓的推动司法保护业务的部分。那么荣官协进会呢，联合会的理事长他就拜会了蔡清祥部长，那么也响应了法务部他所推动的保护业务跟监外自主作业可以来做一个三赢。哪三赢呢？官方赢官方的部分包含了企业的部分跟所谓的自主的部分。那么感谢呢法务部长的一个肯定，对于我们的各县市的荣誉关护人协进会推动司法保护工作，那么很有效率之外，也表达感谢之意。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在推动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碰到面临的问题啦，包含了有一些这个事务啦，也来做一个说明。那么荣誉关护人呢，他们平常其实都非常的热心公益，有些还自己还有本职哦。那么通常荣官呢，他们是所属在各地检署下面，那么来推动保护司这个司法业务的业务，当然也呼吁这个为了防止。在计划中这一些实践包含了在推动的时候，譬如说反毒、反贿选、反酒驾这些宣导，那这些绩效呢是有目共睹的之外，那么也希望能够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当然呢有这样的一个向心力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个是功不可没之外，那么也提到了在今年的第75届更生保护节庆祝大会的时候就有看到自主监外作业这一块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呢给予矫正机关受刑人出监提前呢跟社会来做接轨接触跟机会之外，那么也帮助呢比如说这一次的更生75是在云林起跑。那么云林县的农业本来就很缺工。那么当然呢就发现了有很多很多的社会企业呢非常的热心还有热情，就应邀这些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么像譬如说苗栗看守所他也在推动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所以他就跟苗栗开设的一个农场 来做合作，聘用了两位的送人。那么对他们呢来讲哦，其实呢，这个农场的主人啊，就觉得说，诶，其实雇佣他们的时候真的很好用，而且很帮忙。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当这个农用机械故障的时候，他还会帮你修理。他觉得真的很不错，而且很有礼貌。那么他也特别的呢，带来这两位送人呢，他们自己所采的橘子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好，让部长了解说，哦，真的他们有认真的在作业这一块看到他们的成果之外，那么常常呢，很多的这个帮助人常常会拿自己做一个例子哦，然后告诉一些当来老板的人说，诶，其实你知道吗，只要你加以利用法务部这样的一个政策，诶，通常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哈，人的收获，好，信任度的收获哦。第一个，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自主外兼外作业的这个德政呢，也创造了送人的自信心，好，成就感，也造就了老板的信任度，然后社会呢，诶，会发现了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好，那当然也呼吁哦，各界哦，可以接纳这些曾经犯过错的人，给他们一些重新的机会之外呢，自主兼外作业呢，也进一步的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达到不会再犯的一个矫正目的，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在生活法律庭看厅里面呢，法务部廉政署呢，他也推出了一个微电影，叫做《幸福芸芸宅》。载行这个呢已经上映了啊，它只有短短六分钟，由金钟的双料影帝尤安顺主演，它的脚本真的很不错，我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来去感受一下。它是以中小企业老板跟女儿特助，他们在职场上的理念跟亲情的互动，来传达企业诚信的价值。其实我们在廉政话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哦，这个各个的这个部会的这个廉政首长都会一直希望能够呢给予跟企业啦，好，跟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一个这个平衡。所谓的平衡就是说信互信。那么当然这个影片中这个女儿呢认为齁，因为天灾所以她的柚子跟果实收成不佳，那么应该要鱼目混珠的来交货，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赔钱，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女儿后来呢透过了农妇得知说一段很久很久深藏在内心的往事，原来当初她的母亲因为父亲执意使用农药，导致呢自己母亲的致癌死亡，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在母亲死后就改变他自己的经营方式，不喷农药。他觉得企业诚信经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才不会让他的亲人受害啊。所以肩负这个社会责任跟正面的价值，源自于很简单的一句台湾话，叫做混混怎样卡打西得，好，就是谨慎的走啊。好，那这部呢已经做一个首映，那当然虽然没有什么经费，但是我们用最少的经费做到最大的一个功用。所以在文电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个企业诚信的价值，一个信用的故事，电影的呈现让大家接受度很高之外，还会深入人心。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企业诚信，就是廉政署的核心价值。那么其实为什么会成立廉政署，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其实在成立的时候呢，以肃贪跟防贪，好，常常在节目里面，在这个政风专题，我们也常常跟大家介绍，让一般的民众可以了解什么是肃贪，什么是防贪。那么后来发现如果防贪做得好的话，那么肃贪的案件自然就变少。好，那么要把精力花在哪里？前端的防贪工作，只是防贪不能只靠公部门，要大家一起来，要结合私部门，要公私并行。所以啊，他们今年在这个年初开始哦，就是一直到这个年尾，总共有三场的企业论坛。那么企业也晓得跟政府合作防贪，这样子也符合联合国的防贪腐公约，那么国际透明化组织的一个宗旨跟目标。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哦，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越来越科技化哦，网络化。那么呢，其实这部电影哦，不是第一部，廉政署后来我们调了资料才发现，107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诚信微电影，叫做《葱花面包的滋味》，那么也是 上映之后，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廉政署所制作的，就只是知道它是一个很感动的短片，好，然后呢深入民心，然后呢获得很多的好评。那么108年呢，因应107年这个葱花面包的味道，后来他们的主题108年也有拍一个叫做拥抱阳光轮转幸福的微电影，那么呢用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方式的建制一个行政透明化，那让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一个信赖理念也获得很多的回响。大家会发现说，诶，真的也这个在推行的时候，让大家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用很感动人心的这个短片可以让大家深获民心。那么今年呢，就是用刚刚我讲的幸福芸芸载行这个部以为电影这样子的一个铺陈，我相信不只是引起共鸣，还可以呢造成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正向循环。好，这也是我们让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的来去或 YouTube 来去做一个点选，那么或者是你直接上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 You Live Show 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在文字化的部分网络上面来做这个呈现，让大家可以感动一下了。好，在今天的生活法律庭判厅还有一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酒精危害已经超过毒品。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下标呢？当心酒精成瘾啊。好的，当然呢有时候酒精成瘾会变成慢性大脑疾病。近年来有很多的酒驾啊、肇事啊屡屡的占据新闻各大版面，包含了刚刚也有，我们看看。好，那当然造成的伤害往往都是触目惊心之外，很多人对于这个酒驾的态度是越来越反感，而且是厌恶，好不好？但是酒的取得还是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酒精的危害还好都是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事实上呢，所有的物质中呢，酒精它造成的伤害跟其他的别人的伤害都是很严重的这个状况，而且远超过一个毒品的一个危害。那么关于酒精对于身体的伤害，譬如说肝硬化、消化道出血、胰脏炎这都是众所皆知之外，还有就是酒精的这个代谢产物乙醛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种癌物。那么饮酒容易导致很多的癌症的增加，特别是近半年来台湾人的代谢乙醛的一个乙醛去精毁活性不足，那么然后很容易的就是累积高量的乙醛在你的体内，那么在我们的大脑呢很容易就受到这样的一个酒精伤害，特别就是未成年的脑部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影响是更大的，有时候会造成失智甚至失能。好，这样的现象不罕见，你只要进出医院常看到。好，而且呢很多人认为说，诶，喝酒是有帮助这个血液循环尤其是晚上这个睡觉前喝一杯，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近年来的科学发现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的简单。好，医学上也不会再建议你说你喝酒来预防心血管疾病另一个酒瘾者呢常见的这个大腿骨的骨头坏死啊，恰好就是酒精造成的血液循环变差的证据。那么成瘾呢，这个部分必须要靠你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戒酒，好，这样才行得通。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却停不下来，基本上呢他就是大脑已经被酒精绑架了。那么建议呢，我们大家可以让他去医疗院所叫做成瘾防治科。好，我们现在很多的尤其是公立的这个医院都有这个门诊叫做成瘾防治科，或者是精神科，不要认为看精神科就是有精神病，不是这个样子还有身心科来做一个协助，然后他会帮你做很完善的一个评估，很完整的一个治疗，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客观来讲，确认你有没有慢性饮酒的过量，也可以呢来帮忙做戒瘾治疗的指标这也是我们提供给你。马上回到台湾高检署检察官时间了。
Thank you.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有预告了，今天台湾高检署林秀明检察官呢回到现场，会跟大家聊到就是交通事故的刑事过失责任到底要怎么认定。那么我们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 02372920、哦、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赶快来让林秀明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让我们的检察官来为大家哦来了解一下。哎，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这个专题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是因为最近有一些新闻哦，陆续出现说这个检察官起诉过失伤害或过失致死，哎，后来法院就判了无罪这样。
嗯。
那可能大家是不了解为什么？哎，好像有过失。他有违反交通规则，但是为什么后来还是认定无罪？那想说这部分来跟大家做个解释，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刑法上怎么认定这个过失责任。
是，所以这个过失责任，刚刚的检察官还告诉你过失责任到底要怎么认定哦。这个借耳朵给瑶瑶，让我们的检察官好好的呢来告诉大家。所以讲到过失责任这个哦，通常呢会是谁来鉴定？然后大家会想说，哎，是不是这个发生事情是？我是被撞的耶，我这样也有责任吗？等等，不要担心，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那有关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那主要是规定在刑法的284条啊，因为过失伤害人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以下罚金；如果致重伤的话，会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以下的罚金。
嗯，
那刑法276条是规定这个过失致死的部分哈，因为过失致人于死的话，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50万以下罚金。
嗯，
那要不要构会不会构成这样过失伤害或过失致死的罪？那重点还在有没有过失责任的判定哈。
嗯，
那刑法的4条第一项有规定哈。如果行为人虽然不是故意哈，但按其节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就叫做过失。
哦，
那所以以交通事故来看，行为人最主要的这个注意义务就是有没有遵守这个交通法规了哈。
嗯，
那如果行为人他没有遵守交通法规，就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导致被害人受伤，甚至不幸发生死亡的结果，那他可能就会有这个过失伤害或者过失致死的罪责。
嗯，
我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行人在骑机车的时候违规闯红灯，然后就跟绿灯直行的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对方受伤。
嗯，
那他就是因为违规的闯红灯的行为，所以他就会被认定有过失伤害的部分。
嗯，
那又比方说行为人驾驶自小客车啊，在车道上就逆向行驶，就跟对向的来车发生碰撞，导致对方也受伤。那因为他有个逆向行驶的违规的这个违规行为，所以他也会被认定他是一个有过失的行为哈，可能有过失伤害的罪责这样子。
嗯，是啊，所以要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哎，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我刚才有提到说，哎，我是被撞哎，那么为什么这个先前的验定哦，到最后哦，到了法庭的时候，变成我也有这个所谓的责任呢？就是说他想知道，就是说那个认定者到底是谁？
一般我们车祸当事人或者是法院也会送车祸鉴定，可以有车祸鉴定委员会来做个鉴定报告，那法官会参考这样的鉴定报告。
嗯，
那让法官除了参考鉴定报告之外，他还是要回到所有卷证资料去综合判断是不是符合我们刑法上所称的过失责任这样子。
嗯，是哦。
那也要再补充的就是说，我们的过失除了刚刚说的交通违规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刑法处罚这样的过失行为哈，是因为行为人他应该要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嘛，就不会发生车祸。如果他不违规闯红灯、不逆向行驶，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但是如果今天行为人交通事故的发生是行为人没有办法预见的，就是他可能是突如其来发生的，那因为他没有办法预见，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采取任何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这时候我们就会认定说，哎，他可能就不会负过失责任。最近的报纸大概都是这样的行为，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被害人他骑机车，他先擦撞到旁边违停的车辆，就被弹飞到这个行为人的这个车道上面。那对行为人来讲，哎，他突然看到这个人被弹飞过来，他可能就来不及反应，所以他没有办法及时做刹停，因为这样对他来讲是一个没有办法预见也来不及反应的状况。那我们在法律上可能就会评价说，哎，这个人行为人是不需要负过失责任的。
嗯，是哦，所以要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你看刚刚在讲到，就连这个过马路都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哦，那但是如果双方没有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是不是也会影响过失责任的认定？哦，通常这个过失责任，哦，刘先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过失这个他刚才讲到过失责任，您刚才有讲到这个举例，他想知道就是说认定的话要多久会下来？
要看这个每个交通事故的繁杂程度不太一定这样子，对。
哦，就是
那当然，如果第一时间点我们的证据保全、证据收集的更完足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做判定。
嗯，是哦。好，那这个刘先生要等我们一下，我们先让这个检察官哦回答你，就是说是不是会影响所谓的过失责任的认定？就是说两边都没有遵守所谓的交通法规的时候。
我们先讲说被害人有没有遵守交通法规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状况车祸发生，哎，行为人都会说，哎，是对方来撞我啊，是对方闯红灯，对方没有注意到我的车子出来来撞我。那其实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刑事案件上面，法官常常会引用一个叫做信赖保护原则。
嗯，
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就是说，在参与交通行为的时候，我们通常自己会遵守交通规则嘛，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信赖说，哎，同时参与交通行为的对方或者其他人，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了。
好，
所以如果是对于这个对方或者其他人，他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所导致的危险结果，行为人本来就是没有这个防免结果发生的义务啦，就不要负过失责任。
哦，就不用
负。法院对，但是这是法院常常引用的信赖保护原则，但它有个很适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说你必须自己完全都遵守交通法规，而且没有过失。
哦，
如果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他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那法官认为你还是应该要再尽注意义务。如果你注意，然后去避免结果，采取这个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的话，还是可能负过失。不会说因为对方违规，你就完全就可以免除责任。我举个例子好了，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说，比方说一个路人哦，路人他在闯，可能他违规闯红灯过马路，哦，那他违规在先了，但是驾驶人已经可以察觉到，哎，前方有一个路人他违规闯红灯。
嗯，
这时候你要做的行为，就当然自己要去及时的刹停，避免结果发生。但是你这时候还来得及刹停，但是因为你分神啊，滑手机或者是看旁边的车况，就没有去注意前面有个路人违规闯红灯行为，就来等到发现的时候来不及撞到他的话，那因为你还是有疏失嘛，疏未注意车前状况，采取避免危险发生的措施，所以法官还是可能会认定这样是有过失的。
哦，是啊，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的部分，对不对？不过呢，真的交通事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如何去保持现场的证据啊？我觉得这证据很重要，哎，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来提醒大家？
对，没错，那个哎，车祸过失责任判定当然是要能够把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能够还原哈。那事故发生的这个经过都还原确定之后，才有办法在这样基础下去做过失责任的判定。所以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就要赶快做证据保存的动作。那民众可以利用现在手机很方便啊，利用手机拍照、录影，啊，去记录事故现场的这个位置状况啊、擦撞位置啊，还有周边环境等等。那最好也是等警察来处理现场，因为警察会绘制这个交通事故现场图，这对我们在厘清这个肇事原因也非常有帮助的。
嗯，
啊，那另外最好当然车上有行车记录器啊，或者是请员警调附近的监视器。如果刚好附近有店家有监视器，或者有这个车辆经过，他有拍到他这个车祸的过程，那建议也可以留下联络方式，以后就可以调取相关的影像来做这个事故的还原，这样子。
是哦，就是一定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真的呢发生了一个这个事故的时候，哎，对方呢又一直觉得说，哎，你也没有太大的受伤，我也没太大的受伤，他想要离开，这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后来他就接到了这个法院通知哦，就说他是肇事逃逸，是其实这一点也是最近哦这个地检啦，或者是我们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常常发生的，检察官是不是也可以来建议大家一下？
是真的车祸发生之后哈，还是要留在现场等员警来哈，是比较妥当。因为在我们法185条之4有个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责哦。那虽然这个条文在去年大法官解释有提到说，所谓肇事就是一定要是驾驶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才会被处罚了哈，但是故意过失常常是在事后。事后才来认定嘛，哈，所以当下也许觉得说，哎，这车祸发生，我没有错，哈，我没有过失，就因此离开了。但是也许人家就告你肇事逃逸，事后来确定说，哎， 你到底有没有过失，就发现你是有过失的，那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构成这个刑法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所以建议各位还是要请原就是通知报警，然后请原警到现场来处理是比较好的方式。
嗯，哦，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过因为这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
嗯，拜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